长，我们向主献上我们感恩，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个主日学里面我们所思考的课题也真真实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晓得怎样处理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教育的问题。求主帮助，求主施恩典，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一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托，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又使我们每一个人有可谦卑受教心，使我们愿意受教于圣经，愿意受教于圣灵，因为我们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所以求主向我们施恩典，再次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以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下午要思考的这个题目就是信仰与教育，信仰与教育。那么呢，我们深信呢，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呢，肯定是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关系的。那么到底我们要怎样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两者之间把它结合的这个时候呢，那首先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正确的认识之后再看怎样的在实际生活里面这两者到底它的关联是什么。那首先当我们谈信仰的这个时候呢，我首先要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呢，我们说我们所相信是神，那么神造人，神造人，那么当神造人的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这个像传统的华人教会所相信的人的构成是这个灵魂体，没有的，基本上呢我们相信呢我们的构成是这个身体跟这个灵魂。那么身体跟灵魂的话，如果你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严格来说，当圣经里面这里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这个生气是 the breath of life， 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尘土呢是个死的，是个没有生命的，所以神就把那个 breath of life 那口气，我们说一个人死了叫断气了， OK， 那么诗篇也好耶波记也好告诉我们说，如果神把那口气把它收回去了，这个时候呢动物也好人也好就死了， OK。那因此呢，主要的我们跟动物之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我们有口气，动物也有那口气，那口气叫 breath of life， 就是生命之气，神如果许可我们活下去，那口气就保留，当神把它收回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死了， OK。 那这里呢首先他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表示说呢人有一个部分呢是从尘土所造的，那么由这个尘土所造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肉身，这是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所给我们的这个知道的。那么同样的，如果你看这个传道书，请大家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他告诉我们说，请你看这个第七节，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这里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是灵的上帝，你看到吗？所以这里呢就基本上告诉我们说，人被构造是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尘土，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那这两者之间，一个是属于物质的层面，一个属于非物质的层面，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istic component element， 这是人被造的这个什么呢，两个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再看一个从这个旧约后面算来第二本书撒迦利亚书，那么同样的这样的观念呢也出现在那里，撒迦利亚书就是旧约后面算来的第二本，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二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第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看到吗？这里肯定谈到创造嘛，对不对？铺张诸天，建立地基，这肯定是 creation 的这个 language， OK。那么在造的这个时候，同样的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那表示说呢，人的这个构成呢是两个部分，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肉体，看到这个层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层面呢，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就是属于灵的这个层面。好嘞，那今天我们不是想谈这个人论，所以我们不会再接下去谈为什么圣经所谈的是人的构成是这个身体跟这个灵魂，而不是传统的灵魂体。那个以后如果我们有上人论的这个时候呢，再给你更加清楚的解说。那么我把这个提出来呢，因为到最后当我们谈文化的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谈教育的这个时候呢，这人的这个构成是跟我们的教育呢是有一个相当直接的这个关系的。首先我们说人被造出来是这个两部分，那再加上呢，圣经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请大家翻开，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他那边也同时把另外一个神造人的 aspect 给我们讲述了，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还有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就表示说呢，人的这个被造呢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形象而造，那是这里呢我们所要这个强调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那当我们说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呢神学家认为说，从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不过到底这个形象有什么 content， 有什么内涵，包括哪一些这个元素的话，好像在旧约里面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来这个讲明。那么神学家在两段重要的这个经文呢，就找到有关于人是按照神的这个形象而造，这所谓这个形象到底它有什么这个内涵，是从两段重要的这个经文。这两段重要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呢？是从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跟哥罗西书的三章十节。 OK， 那这两段的这个经文呢，就使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个神的形象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么神学家告诉我们，也是基本上的 Reform 的这个信仰认为说，神的形象包括三样东西，包括知性，包括德性，包括灵性。包括知性，包括德性，包括灵性。那么这个知性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intellectuality， 德性是我们的 morality， 灵性呢是我们的 spirituality。那就是神造人的这个时候，因为按照他的这个形象而造，所以我们有这三样的东西： intellectuality、morality 跟这个 spirituality。这是阿狗阿猫没有的，因为阿狗阿猫不是按照神的这个形象而造，阿狗阿猫是不是各从其类？啊，这是呢圣经所给我们看到，在造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跟这个其他被造物两者之间有某一种的共通点，但是呢，我们比他们更卓越，更加这个超越。那我们说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在哪里呢？如果你同样的也是看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耶和华上帝什么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什么名字。 OK， 所以呢万物，那个其他万物也是用土造的，我们人也是用土造的，这不只不过是要表明说我们人要谦卑，我们的这个出处其实是非常卑微的，我们只不过是按尘土而造，只不过是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而造，以致我们人是非常的这个尊贵的。然后再加上呢，如果你说啊，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其实各样的活物呢，英文把它分了 living being， 这个 living being 呢跟这个第二章第七节谈到人是一样的字呢， 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子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这个有灵活人，严格说，如果按希伯来文的翻译了，应该 and he become a living being， 就是一个活物而已，就是一个活物，人就成为什么一个活物。那么因此你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呢、啊，或是这个尼托神特别说，哎，这个字应该翻译成 soul， 什么有魂的活人。 OK， 那这一些呢都不是希伯来本来要所说的。希伯来说人就本来是尘土，没有那口气吗？没有那个 life 吗？神把那口气生命之气吹进之后，他就什么成为一个活物呀。 OK， 跟动物呀两者之间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口气呢是靠着神而活的。 This breath of life is sustained by God as long as God allows it, it's there. Once God take it away, then we're dead. OK， 所以我们还是靠着神来存活，万物靠着神存活，我们也靠着神存活，万物从这个尘土造，我们也是按照尘土造。因此我们之间呢有一个非常卑微的那个出处，再加上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这个跟神之间有这个关系，是神托住我们。但我们这里所要做的就是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呢有这三个重要的部分，有知性，有德性，有这个灵性。知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思考本能，德性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灵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敬拜本能。那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说阿狗阿猫所没有的。因为你没有看到阿狗阿猫礼拜天打领带去做礼拜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灵性吗？你没有看到阿狗阿猫集合在这里，我们来写一部狗的历史 OK， 那也没有吗？对不对？我们有人写人的历史，没有说阿狗阿猫会起来写这个什么。那么阿狗阿猫狗屎啊，这个屎是那个屎，不是那个屎啊，你不要读错音 OK。 那么我们看到呢，阿狗阿猫如果要结婚的话，他满街可以结婚，但不是人OK。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是由这个知性、德性、灵性。那么因为我们的构成是有这个知性、德性、灵性，我们就发现这三者呢是不能够把它这个分隔的，三者是什么连成一体的。 OK， 不能够把它这个分隔的。那比如说当我们说这个知性跟德性跟灵性不能够把它分隔，我举一个例子说，我的女儿她很喜欢画画，那可能这个也是有我们这边，我也喜欢画了，虽然画得不像了 OK， 我画来画去是这样的，看再看也是一样的，不过对我讲道有帮助，对我教课有帮助 OK， 因为那几笔就是帮助我能够把一些观念呢把它表达得更加清楚 OK。 我师母那边呢也有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叔叔啊等等也是很喜欢画画，所以可能我的女儿是有一点点我们这方面的这个遗传 OK。那以前呢他这个小的时候去听到了这个时候，他很喜欢坐在后面，因为他小嘛不会听嘛，那么师母就拿几张纸给他去画啊，这个 fashion 啊，后来他念 fashion design OK 啊。那么他喜欢画画，那当他喜欢画画的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家里面有客人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把那个画交给爸爸，很明显的嘛，他是要 show off 嘛，对不对？那希望爸爸呢能够拿去呢 show 给别人来看呐、啊、OK， 我们做父母亲是了解小孩子的这个心，所以他画了很多东西，也是客人来他就把这画呢拿给爸爸，希望爸爸能够 show 给他。我告诉你，没有人是为知识而知识的。我们有这个所谓知识之后，一定要拿出来分享，对不对？那我也写一些的曲子啊。那我比如说我写那首你在哪里啊，在中国大陆唱得很红啊，我用红这个字 OK， 我起初也不知道，后来我在美国念书回来之后呢，他们才告诉我说这首歌他们拿到就中国大陆去唱了，因为是有点宣教传福音的那种的动力在后面，所以他们很喜欢唱。后来我去巴黎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巴黎去这个带领聚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啊一个小的是诗歌本啊，我还是从这个家庭教会那个编出来的，我发现我的歌在那边啊，你在哪里？在那边，在他们诗歌集小小本的 OK， 诗人的，不过他没有写我的名字就是，而前面给我改一两段 OK。 但是无论如何 OK， 那你看我如果写一个的这个诗歌 OK， 那我不会说我拿这个诗歌我唱在跑到这个洗澡间里面我去那边唱我就感到很满足了，我想每个人在洗澡间都是最好的歌星，共鸣箱大嘛 OK， 唱哎呦怎么我声音忽然间变得这么好听 OK， 然后跑到共鸣箱去，因为那个洗澡间这个共鸣箱很大嘛 OK， 唱的觉得很好听 OK。 但是我不会因为呢啊我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曲子，那我到这个洗澡间自己唱的时候感到非常满足，我就感到满足了，我一定拿出来分享。 OK， 所以我女儿呢叫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的话，就是要这个分享。那当要分享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什么东西不可以分享，就是要什么谈到标准的问题。 OK， 那我们这做父母就最怕什么？最怕我们的孩子呢锁在房间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因为那边的这个 sharing 的东西是没有 standard 的。 OK， 他这个也 share， 那个也 share， 那个也 share， 那个也 share。 OK， 所以我们最怕什么？最怕他在电脑面前不知道看些什么东西，听些什么东西，看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感到呢最这个担心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东西要拿出来分享，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标准的问题。那标准的问题呢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你有你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特别后现代，后现代说，哎，你不要说人家世界观错啊，你有你的世界观，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世界观，不是你对我错，是我们不同。你看后现代所标榜是不同 diversity。 OK， 所以呢你不要做你的对他的错，因为他已经否定绝对真理存在嘛，在后现代里面。所以他说没有对错的问题，就这样不同啊，这是后现代的这个精神。 OK， 那么当我们说这个要拿出来分享，我说要谈 standard 的时候，我们就说 OK， 到底以谁的标准作为标准，这是一个问题的。 OK， 你有你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以谁的标准为标准？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标准的时候，就是没有标准的时候。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的时候，就是没有标准的时候。所以庄子才说啊，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OK， 这是庄子说的。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当你把不平的说成平的时候，平的也变成不平了。指鹿为马嘛，对不对？本来这边有一个窟窿的 ，OK， 凹下去的 ，OK。如果你硬说这个是不平的，我告诉你，平的就变成不平了。就好像啊，如果我问你说这一个天花板什么颜色，如果你说这个天花板是这个黑色的话，啊糟糕啊，我们的头发这边白色了。说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那这是我们谈标准的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所面对一个很大的这个困惑。OK， 好，那从这里呢，我们就跳到了当我的女儿说。我把哪些分享的时候，当我说我把我的这个曲子分享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谈到标准的这个时候，标准是什么？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标准，就是没有标准的这个时候。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思想从这里就延伸出来。OK， 因为我们说灵性、德性、知性呢，这三者是不能够加以这个分隔的。听啊，当灵性将正确的敬拜对象发出去的这个时候，这所谓正确的敬拜对象，他曾经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他本身是真理，其实他也是一切真理的这个源头。当灵性向正确的敬拜对象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知识，而真知识才能够成为什么德性的真正的这个标准。所以你看呢、啊，这三者是不能够分隔的，只有当我们的灵性向正确的敬拜对象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当中才得到什么？得到这个真知识，因为它是真理的源头嘛，对不对？得到真知识，也只有这个真知识才能够成为什么道德的标准。所以从这里你就发现了，知性、德性、灵性呢是不能够加以这个分隔的。 OK， 那这点我们先懂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呢才把它延伸到从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人被造这个时候有这所谓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是按照尘土而造的，因此我们有这个身体。所以呢我们一般上的教育里面呢，我们谈什么呢？我们第一我们谈体育，体育。我告诉你，就算你谈这个体育的话，我们啊从小学在这个学校知道的这个什么叫体育啊，体育课就 free 的 for all 的意思啦。 OK， 你要玩球队，好，老师跟篮球你去玩 OK， 然后你要跳绳子，你跳绳子咯 OK， 这体育课是 就是 free for all 啦 ，OK 啊，没有说真正这个体育课老师是好好教你这个体育的，只不过是啊，你喜欢玩球你就 DVD 就给你，你喜欢玩绳子就一个绳子给你，你想呼啦圈就一个呼啦圈给你 ，OK， 这是体育课了，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体育课。那从那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体育呢也不是很正规的上这个体育课，但无论如何，那学校标榜的这个时候呢，所谓的教育包括什么？第一包括体育，第二包括什么？包括知育。一个是体育，一个是知育，就学校呢要好好的教导你学问的这个东西 ，OK。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困难的哦，怎么困难 ？OK， 我现在 office 呢就两个同工，只有两个同工，两个同工就走了，啊，我的这个秘书在这个二月底的时候他已经这个正式离开，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要做妈妈。我不能够停止，那是要做妈妈了 ，OK？ 他也是跟我大概，如果跟到九月份，就跟我十年了 ，OK？ 我的秘书跟我十年了 ，OK？ 然后因为他住很远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又怀孕了，他七月的时候要生产，六月呢要考这个大学，因为呢那是我鼓励他去念大学，他念 Open University， 到了这个六月的这个时候一个大考，那么他就结束了他的那个课程，所以这段时间他是很忙，所以后来他说牧师。我可能做到二月底，然后呢我就什么，我就是这个 part time， 他说，所以他现在呢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其他在这个家做，那我只有两个同工，另外一个同工事业要走，那我也没有理由留他，为啥？他就要去念神学，所以两个都有足够的这个理由给离我而去，使我成为孤家寡人 OK。 那我就哎呦糟糕，我现在要找一个同工在 office， 我现在在 office 很难找，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马来西亚以前在我们这个年代呢，有一批学生是 Form 5跟 Form 6的。Form 5什么？他考不到 Form 6，他就出来做工了咯。他不做什么？他也不能够考 Form 6吗？那么呢，那些考 Form 6的话，如果考不上大学，他就出来做工了咯。现在不是一样了？现在 Form 5考不及格的话，我告诉你，他都要去成绩好，成绩不好都要念个 college。为什么现在 college 太多吗？啊，马来西亚大概有600所的这个私人这个学院，所以他分派不及格的话，他成绩好，成绩不好，他说要念个 college， 好来。那么那一些为什么念 form six？ 念 form six 是因为他拿不到政府的奖学金可以出国，所以他只能够 aim for local university。那么那一些人成绩都好的，马来西亚现在我不晓得跟我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拿3个已经不错了，现在都9个 A、16个 A 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拿的，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吗？现在的。风派都是9个 A， 9个已经很差了，你知道吗？你那9个是很差了 ，OK， 根本你不被考虑奖学金了 ，OK。那么10个 A 还要懂 A plus 才可以，啊，不然也拿不到奖学金。所以那些的话，他 aim for 这个奖学金拿不到，这个时候他就 aim for local university。那 aim for local university 的话，他就要读 form six， 所以很简单。那么那一些人呢，一定考及格的。为什么？要10个 A 吗？只是拿不到奖学金。你要跟他考 local， 他一定能够考得到的。OK， 所以这班呢又被大学拿去了咯。所以市面上就没有那一些 Form 5跟 Form 6的那一批，以前的那批没有了。OK， 那如果他啊 Form 5考不及格，他去这个读一 college 出来这个时候呢，我看他也不要做 office 工作了，因为他有个 degree 嘛，我问 diploma 他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非常。难找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学生，那 college 太多的话就变成什么很烂了。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如果你要进马大是很好的大学了。我们那个年代 ，OK， 你进马大是很不错了 ，OK。我也不敢说好 ，OK， 因为我是马大毕业的嘛。Okay? 你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进马大是很好的一个大学 ，OK， 那不要说什么，你只要能够进大学就很好。现在不是我，现在你只要随便。丢一个狮子了，都丢到个大学生 ，OK。那么他一方面好，一方面不好，就是水平就很烂了 ，OK。这水平很烂，什么烂呢？就是说，他来学校的这个什么老师就把 college 当作鞋垫了 ，OK。他就什么，只有这个 knowledge impartation。那你也知道，如果你要你上网就可以了吗？网上有什么叫 junk 的东西？网上的东西是要 manage 嘛，所以你是要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嘛，对不对？你不能够说网上的东西都拿下来就可以了嘛，对。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发现年轻的所谓知育的话，我告诉你也很多什么是属于那一些 information impartation。那甚至这个 information impartation 里面呢，也没有好好的给你这个加以这个分析加以这个教导，因为那是个鞋垫来的。OK， 这就是形成今天的 得意，提意的话老师也没有好教 free for all， OK， 那么知意的话只不过是把一些 information 塞到你那边去， OK， 得意的话更不必讲，得意那是这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个光景。现在呢已经跑到一个程度了，我认为说呢现在不是男女平等了，是女的要比男的高了一等。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女孩子被压下来吗？所以没有男女平等，快我男女平等。其实到最后这个时候是女的要高男的一等，那这是有圣经跟据点的嘛。啊，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的话，你看这个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慕念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呢中文把它翻译成你必慕念你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我的老师 Bruce Walkie 就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严格来说这句话呢在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什么？女的慕念管辖男的，男的慕念管辖你的，这句话可以这样的翻译。也就是说他的一个 subject 跟 object 之间是可以用这个他的 governing 来说，女的要慕念管辖男的，男的慕念要管辖女的。从他的希伯来文的这个新闻是可以这样的这个翻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犯罪之后呢，女的要管男的，男的要管女的，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什么，到最后说本来女的被压下来，现在什么要平等，到最后说希望女人高男人一等，因为女的慕念管辖男的吗？男的已经先管辖你的了吗？我们时代过了吗？我们时代过了，现在公平又给他们，他们起来他们要管辖男的 ，OK。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整个这个得意的这个东西，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你在美国受教育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课堂上，你可以告诉他说，这个所谓的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情 ，OK， 是这样，从生理角度你可以解释，你不能说这对的是错，你不能告诉他，哎，这个同性恋是错的 ，OK， 因为你这样讲也这样。已经牵涉到 value judgment 了，那你牵涉 value judgment 的话，表示你轻看了。而且现在如果你谈 parents 啊，你不能说一男一女，因为两个男也是 parent 吗？两个女也是 parent 吗？从同性恋角度来说，为什么？因为嘛 ，we are the same sex parents， 哎，我是 adopt 一个，但是我有这个 child 的话，你不能够说学校教导说 parents 一定是一个男一个女，因为所谓 parents 在 redefine 了 ，OK。从这个同性恋的已经被崛起，或是他的这个势力，所谓势力，我认为说现在的时代上弱势欺负强势，听懂吗？现在已经是弱势来欺负强势了。为什么以前呢？这个我们谈同性恋，这个他们是弱势嘛，对不对？香港在谈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去闹基督教的这个书店，他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书店没有卖要赞同同性恋的书？你看不是弱势欺负强势了吗？他去闹这个基督教书店说，为什么你们的书店没有卖赞成同性恋的书，表示什么？你欺负我们呢、啊、你歧视我们的这个性取向啊 OK。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层面，我们说这弱势呢要欺负什么？欺负强势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发现呢，连今天所谓的德意呢，在学校也不能够听到什么一个真正的这个声音啊。我们说啊，中国人说这个这个思索啊，中国这个古文观止不是一篇叫思索吗？什么是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学生有一些困惑的地方，你要帮他解释嘛，对不对？那现在不是了，现在老师都不能够跟他告诉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你一讲到对的错 value judgment 的话，你可以被告上这个无论性的这个歧视，或是哪一个方面理论上呢，你是贬低某一个抬高哪一个。所以现在学校呢，连这个什么，连老师所当扮演那个解惑或是呢知意的这个东西呢，也非常这个缺乏了。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的这个光景 OK。 所以我们说教育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体育，应该有这个体育，应该有知义，应该有什么？应该有这个德义。我们发现连这三个层面今天在所谓的教育系统里面呢也堪忧。最重要的，我说人的构成既然有这个灵异的话， 如果教义没有包括灵义，这个教义一定是不完全的。这个叫从神学来谈教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知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而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这个环节是不能够缺乏。其实严格说，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这个环节。所以当教义里面只不过谈体义，只不过谈知义，只不过谈这个所谓的德义，而缺乏灵义的这一个的这个这一块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这整个教义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缺乏。 OK， 好，当你谈这个知义、德义、灵义，我说这块是很大的一个的这个缺乏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呢，我刚刚在这个刚刚教导这个 apologetic 里面谈到说，当我们有时听到这个布道会，他说我们来谈人生的意义 ，OK， 那我就先解决说，如果你要谈人生的意义，你先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意义有什么意义？除非你先解决意义有什么意义。否则你谈人生的意义的话，你谈不出一个重点，你知道吗？你谈不出一个所以然。那我认为说意义的意义的话，要谈意义一定要有三样东西。一样东西如果要产生意义，它要有三样东西。第一，它要有内容，它要有方向，它要有目的。那我之所以谈这个，因为呢，我要带出这个一个很它的这个首要性，它的这个重要。OK， 内容、方向跟这个目的。一样东西要先有这个内容啊，我用了一个例子是像我祷神告 ，OK， 那这里每一个字都有它单独存在意识的可能性。你知道我如果讲像，你知道什么意思呢？我讲我，你知道什么意思呢？我叫祷什么意思？我说神，我说告，都有它单独存在这个意识，但是没有内容，看到吗？没有内容。如果要把这个单独存在有它单独存在的这个意识的东西，要把它有内容的话，一定要什么关系的规划。你把这些字呢把它重组，那么这个重组里面要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把它这个重组，使它在重组的这个时候呢，它能够真正的产生它要产生的内容。虽然它单独有它单独存在的这个意识在里面，你比如说我现在把它重组了，我向神祷告，同样的这个字，但是如今我把它什么关系规划之后，它就产生什么产生内容了。那么以文字来说呢，要把它加以关系规划的话，一定靠作家心中的那个中心思想，对不对？因为我是作家嘛，所以我就把这几个的这个字本来有单独存在意识，我把它重新关系规划的时候，它就产生什么产生内容。以音符来说，一定以什么音乐家心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来把这些音符把它加以组织起来，这个时候呢，它才能够产生一个内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把它加以组织，你看就成一个哇很好的一首的这个曲子了。从谁来？从作家，从作曲家心中的那个中心思想。那么如果从色彩跟音符来说，一定要什么画家，画家把这些色彩圆圈也好，直线也好，曲线也好，色彩把它组织起来之后，就产生他所要表达的一个什么一个很美丽有内容的一幅画。 OK， 所以呢，以这个作家心中的这个思想，把这个，你听啊，我一直强调，这些字本来有它单独存在的意思，但是要使它产生内容，一定要加以这个组织。好，你组织过后有内容，这个有内容了，有内容不代表意义，因为呢，意义呢还要有方向，还有目的。那我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今天把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一篇相对论的论文，像一般的幼稚园的小学生来把它宣读，请问有意义吗？请问有内容吗？看到吗？没有意义，但是有内容。你不能够说它没有内容啊。OK， 你读你不懂不了吗？你不懂，你不能够说它没有内容。它什么？它有内容，但是没有意义。OK， 为什么？没有意义嘛？第一，错误的导向， 错误导，因为你跟小学生讲嘛，其实不要说跟小学生，跟一些人念物理的他都不一定听得懂，因为人家说呢，啊，这个他的相对论可能全世界人的只要气主可气死可数啊，啊，不是很多人懂 ，OK。所以呢，你把一篇有内容的东西，但如果他错误导向的这个时候呢，他不能够产生意义，因为意义还要什么？还有方向，还有什么目的？只有他 rightly directed 的这个时候，他才能够产生他的什么目的？目的定方向，目的定方向。如果你目的已经定下了，你的方向就定了。如果你今天要去槟城，请问你开车的时候往北走还是往南走啊？啊，那些很有知识的时候往南也可以吗？反正地球是圆的嘛 ，OK。有谁这样笨吗？明天要开会的这个时候，你说反正到槟城往南走一定到地球是圆的，你去走了。啊，没有一个人说明天要开会在槟城走，反正这个地球圆往南走，你去走了，走了好几个月都走不到 ，OK。你一定什么？一直往北走，因为目的什么？定方向 ，OK。那这一句话里面呢，我说看罗马书第十一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什么永远，阿们。万有都本于他，表示说神是万有的作者。既然神是万有的作者，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的活动，它都有单独存在的这个意识，但是一定要靠这个作者心中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只有当我们按照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来把我们所有的活动，你读书也好，你娱乐也好，你睡也好，你结婚也好，你生孩子也好，这些都是什么？有它单独存在的意思。你不能够做非是所做的事情没有意思，它有意思 OK。 但是呢，它不能够产生最终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对神在他生命的计划不懂 OK。 所以这之间这个组织的话，我说文字一定靠什么？作家心中的思想。音符靠作曲家，色彩线条靠画家。所以同样的，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我们人生命里面要产生意义的话，一定要什么？从神那边来。因为万有的话本于他，不单只本于他，这整个内容是靠着他的 OK。 这是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存活动作取机都是什么？都是靠着他。到最后的时候归于他，归于他，表示他是我们的目的，也是什么？就定下了我们生命的这个方向。只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里面呢，他的整个生命呢是朝向神的，因为回归神嘛，他是作者嘛，我们才能够产生意义。所以你就发现了这个层面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层面没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所谓的体育知意得意的话，有时受过这些教育的人还会迷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灵异呢，如果一个缺乏的话，人在生命里面不能够找到他真正的定位，不能够找到他真的定位的话，他就不能够找到他真正的这个意义。所以诗篇第八篇讲定位是很重要的 OK。 他就看到，哎呀，神啊，你创造何等的这个奇妙 OK。 然后你又把我们立在神之下，万物之上啊。就是呢，如果你看诗篇第八篇呢，把人在 universal 的cosmetic 的这个 positioning OK， 人在宇宙的定位上里呢，就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了。所以这个灵异呢，就形成是我们说整个教育体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层面。这个环节缺乏的话，我们就发现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教育，我们所受的教育呢是不够齐备的 OK。 那你不能够叫每个学校都叫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啊，不能够啊 OK。 所以你听啊，灵异呢是我们做父母亲的，那如果他是基督的话，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灵异呢把它这个轻忽了 OK。 那我们说这个灵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作为这个家长呢所要尽的一个的这个部分。你就很清楚看到犹太人从小什么就叫他律法 OK。 在家里面呢，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什么所谓的这个灵异的这个东西，谈到这个神的诫命啊等等，在从小呢就把他们在这个教导。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亲，我告诉你，把孩子在家里面灵异上的教育跟把孩子送到教会的主日学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有时告诉他说，教会不要为父母亲预备福音车去载孩子，这是他们的责任。 做父母亲的，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呢、啊，要把这个灵音好好的教导孩子的话，你一从小的这个时候，这是你很重要的这个责任，把你的孩子一方面在家里面教，一方面什么，在主日学里面，要把他们送到主日学。你知道我们这个做父母亲的 ，OK， 我们常常如果把孩子呢，要送到国外去念书的这个时候，我们非常的这个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方面当然有很多这个不正确的这个说法啦，哎呦，你不要送去美国，美国是虎口来的，你送去那边，那道德标准很差的，如果你输掉，你的孩子完蛋了 ，OK。我告诉你，做父母亲再怎样陪，也不能够陪孩子一生一世 ，OK。你知道吗？这个儒家思想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慎独，听过慎独的举手一下。慎独，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叫慎独。这是儒家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慎独。为什么叫慎独？他说道也者，不可虚臆离也，可离非道也。Okay? 非可离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笃，这个故君子戒慎乎是恐惧，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度之之处也。这是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OK， 道也者不可虚臆离也，可离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度之之处也。什么意思？他说了，这个所谓真正的道，他不能够片刻离开你。道也者不可虚臆离也，虚臆是片时 momentarily， OK， 真正的道他不可能片时离开你，可以片时离开你就不是真道了，可离非道也。所以说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君子很小心，当人看不见的时候我在做些什么。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人家看不到的时候我在做什么，谨慎乎其所不闻，来人家没有听到的时候我讲些什么。 OK， 他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个很多所谓真正君子的是在什么，人看不见的时候你做些什么，人听不到的时候你讲些什么。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君子很小心说他自己度数了他怎么办。他说这个独者，所谓独就是说人舍手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地方叫独。所以慎，这个所谓君子的慎独啊，是这个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思想。 OK， 那我们说呢，只有我们所谓的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在一个重要的思想上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相联合。只有当我们谈与基督相联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说呢，这个是真的道，是不可虚臆离的。只有基督教能够达到这个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如果我们真正在小孩子还小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把这所谓的灵性的东西灵异把它加以这个教导的话，你把孩子放到哪里去你都放心，你不能够随时陪你的孩子的，但是神的道可以随时什么，随时陪着他们。所以你看这整个这个灵异是我们做父母亲所应当尽的这个责任。 OK，然后呢是教会所应当尽的这个责任。教会如果不注重讲台的教育，我们失去这一代，这是我们所教导。教会如果不注重小孩子的主日学教育，我们失去下一代。教会如果不注重神学教育的话，我们失去整个将来。今天谁站讲台谁影响教会。我所谓谁站讲台不是李健的，不是说我说哪一些正统信仰人站讲台，它影响整个教会的将来。那么这些所谓站教会 这样讲是谁？是神学院训练出来的。如果今天我们忽略了神学上的这个教育的话，我们失去整个教会的将来。不注重今天讲台的话，我们失去这一代。下面这个听我们讲到的，我们是用神的道来栽培他，影响他们。如果不注重这个所谓讲台教育，我们失去什么？这一代。不注重主日学教育，我们失去下一代。不注重神学教育，我们失去整个教会了，整个教会将来。所以这整个这个层面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也就是说这整个体育领域啊非常重要。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如果要负责主日学的话，那就非常重要了。OK，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偏偏小孩子，反正小孩子也不知道吗？我们怎么叫他也不知道啦。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这样以这样的心态。OK， 很多人这个预备这个主日学的这个时候，他以为说，哎呀，我又不是叫大班 ，OK， 叫小班啊，啊，第二天要叫，今天晚上才来看一下，不要紧啊。我告诉你。我们那个年代的 ，OK， 我们那个年代的有一个字呢，我们到今天还读错的，解什么啊？解析呀、啊，我们是读解析呀、啊，啊，啊，我们解析错一代的，错了一代人的吗？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解析的 ，OK， 一直到我到美国去念书了，尤其一个台湾那个，哎，杰南，那个不是解析，叫解释，你是查字典没有解析的解释，他说。错了一代了，我们那个年代都念解析的，对不对？啊啊，广东话过来啊，解释是对对了，解释了。
通常是把音接过来，就是很多
个。我不懂啊，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读作解析，解释错了一代。我想为什么说我们老师错？老师教的吗？我们不可能自己想出来，对不对啊？那是我们老师都错。都解析之后就解析错一代的 OK。 然后后来我到直到我去美国，这神学生在讲台上讲到下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他说没有解析这个字，只有解释了，是吧？然后我是才改过来 OK。 到现在我在我的这个神学院教这个时候教了很久，我的学生有些还是读解析。你看啊，很难改的。你会发现呢，很多我们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是主日学教出来的，因为在主日学里面呢，他就把这个错误的思想以讹传讹嘛，一直传下去嘛，结果就错了嘛。就好像我刚刚告诉牧师，你们的这个尼西亚信息一个错字，你懂吗？你错不改的话，就一直传下去，人家以为是对呀、啊，尊荣啊，不是这个荣啊，是这个荣耀的荣啊，同职同荣同尊同权啊，不是这个容貌的容啊 ，OK。是什么？这个荣，还有今天早上呢，大概是那个人不会读这个字，他叫港副作用，就是嘛？为什么？因为他读副吗？所以他打简体字是副字出来，他哎，这个因为他读错音吗？他读港副吗？因为是港币，如果他打币，不可能这个字出现嘛，对不对？因为他以为说是读港副，所以他读错音就打字的时候是打错字，所以那个也要改。OK， 就是说你们要接过这些的这个字，和带领要接过那个字，免得呢这个错字呢这以讹传讹。同样的，这个我在教会你去唱一首诗，我在下面哎，后来我告诉我说你们这个字这个诗歌有三个错别字 ，OK， 那牧师很好，他啊，就我可以改那个这个改，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些诗歌是重复用的，对不对？啊，这个礼拜还是在用同样，你从来没有改的话，人家哎这个是对的，对的反而是错。啊，以不平，平其平，有吗？也不平，就是这个意思。OK， 你把不对的当作都对了，对的就变成是不对的。OK， 那这是要非常的这个小心。好，我们再倒回来说，这整个就非常的这个重要了。OK， 所以灵异的话，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负责小孩子的这个灵异的话，在主日学我们在教导小班的这个时候，你不要看清小班的什么神学教育灵异，为什么？因为有现引爆的，你这样错误教别人的话，别人也这样错误教你孩子，这叫现引爆。OK， 啊，你不要以为说啊，你啊你不啊不要紧 ，OK， 这个是很危险的 ，OK。再加上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解析错一代呢？因为我们老师教错的，所以鲁迅呢弃医从笔呀 ，OK， 啊不做兵他是。写文章啊，他写的文章都是给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对不起啊，他的老的一代 let them go， no more hope already, OK? 你就放弃他们，你要改老一代很难哦， OK？ 所以教会也是如此，教会现在错误思想了，从年轻人先教起，他就从小他就教育对的，他以后就不会错了。刚才我讲完了这个时候呢， Victor 来告诉我， Victor 说，哎，牧师啊，你这一些的神学的东西很好，那为什么要等到我们作为每个基督徒要追求才来上呢？他为什么不可以从小去教导这些小孩子你的这神学的东西呢？他说他有一个负担，要不要把我这个神学的课程的内容呢，把它简化成小孩子也能够明白的，那么从小就给小孩子上这些课程，那他从小就知道一些正确的这个神学信仰，而且是有系统性的来谈这个神学信仰，那以后他长大的时候 they grow up with the right theology，不是说这些老一辈的都已经错误了，然后李牧师在那边哇要改啊，不是三元论啊，是个二元整体论啊，啊还有这个有关于末世观的话，大家都是 dispensation 的这个末世观的话啊，那个要改很难的， OK， 要改是非常的这个难。所以呢这个鲁迅呢他后来写文章呢是专门给这个青少年看，他说什么，老一辈是没有希望了，我要影响下一辈，影响下一辈呢，他写文章呢就是要给年轻人看，所以他那副出名的对联怎么讲，横眉冷对千夫指，夫所甘为什么，孺子牛，他甘愿服侍这一些的这孺子牛， OK， 不是什么去改那个老一代，对不起啊，我们老一代已经没有希望了， OK， 已经是硬化了， OK， 啊就好像这个马蒂很讨厌这个澳洲的那个总理，因为他讲他一句话， He is recalcified，因为他的脑袋已经什么，已经石膏化了 ，OK， 已经不能够再改，各位硬化了，石膏化了，不能够再改了 ，OK。那我们确实要注意说，这个小孩子的那个灵意呢，身为一个很大的责任，这个灵意呢，从小就要注重啊。你在这方面你不能够放纵孩子了，不能说哎呀他要来就来，他不要来就不要来 ，OK。一定什么，在从小要督促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整个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环节。是不能够这个忽略的 ，OK。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谈这个信仰的时候呢，一方面的话，我们对信仰要下功夫。对信仰如果不下功夫的话，我们如果自己都不知道的话，怎么教孩子？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读经的话，我们怎么教孩子读经？如果孩子读经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要问谁？我们呢？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这方面要下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灵异非常的重要，而这个灵异呢是在学校没有教导的啊，它有某种道德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课程 OK。 孔老夫子的思想，他的困难在哪里？他没有一个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没有形上的这个基础。孔老夫子可以教你怎样做好人，那你问他为什么做好人，他就回答不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形上的这个基础。我们知道为什么做好人，为将来要对神负责，因此我们有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善行是一个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神学的基础，圣经基础。我说因为我们有教导有关神，我一天我们要向神负责。那孔老夫子没有啊，他只能够在这个五伦里面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只能够这样这个教导一个五伦要怎么做，到底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不到这个问题。 OK， 只有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在我们的宗教里面，我们可以给予这个答案。那因此呢，我真的这个呼吁，也这个希望说，大家要记得，整个整全的教育一定要包括什么？这十部分，要有体义，要有知义，要有德义，要有什么？要有灵义。这个环节的缺乏，就表示说呢，我们缺乏什么？给他生命建造意义，因为意义一定要什么？要有内容，要有方向，要有这个目的。而这所谓这个目的方向，一定往从神那边来。OK， 因为神是万有的作者。所以只有当我们回归这个所谓神的时候，我们在生命才能够找到这个意义。 OK， 那再加上我也跟这个弟兄姐妹谈了， OK， 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呢，我们所谓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么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正确价值观的这个建立。 OK， 因为灵异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保罗说啊，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什么为至宝。因此保罗的这个生命呢，以认识基督为起点，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了什么？得着基督，基督也是他终点。 为生命找到起点，为终点找到目标，我们整个生命方向就对了。看到这个重要性吗？而且当这些都对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晓得怎样在起点跟终点之间把人情事物放在他们正确的位置，也接着把他们放在正确的位置，赋予他相应应该有的价值，你的生命价值观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第三章谈到有关于啊，他说我生来是希伯来人，是啊，第八天受割礼 ，OK， 这个旧律法说我是这个法利赛人，旧律法意思我是逼迫教会的，两样东西是保罗所有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第八天受割礼不是他选择的，是他与生俱来的，那保罗后天奴隶啊，啊，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律法上义我是什么逼迫教会，这是保罗后来奴隶所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无论先天的优越。或是后天努力的这成果，把它这一切里面都把它定睛在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为起点，得着耶稣基督为终点，把这两个定下之后，人情事物要把它摆到哪里，接着摆在哪里，给它相应的价值，那因此呢，我们生命价值观才能够建立起来。那这也是呢，我们从小的时候要帮孩子建立的一种生命价值观。这个生命价值观一定以神作为这个中心。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有它嘛，都有它连带的这个关系。我所要强调的是做父母亲的这个不要忘记，这个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在家庭里面责任，这也是教会主日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我们所不能够忽略的。我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去我姑妈的这个家，我姑妈是个很穷的一个人，她住亚大屋的 OK， 为什么我很喜欢去，因为她那边种了很多水果，有山竹啦，有这个香蕉啦，有这个番石榴等等。我们小时候虽然我们走路大概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够到他家，我们很喜欢去 OK。 那有一天我的姑妈呢把我们叫到她的这个亚达屋房间里面，告诉我说，她说以后我死了之后，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我孩子，只有这本圣经，你再给你的孩子更多财物没有用的，你要把神给他，你要把神的话语留给他，因为这才是他生命里面真正的什么财富，否则的话富不过什么三代，而且呢就算富很多的话，中国的富二代啊很野蛮的啊。我老爸是谁你记得吗？那句话吗在网上就很流行了 OK， 创造人的话还一个，你知道我老爸是谁吗？那句话跟他惹祸了 OK 啊，在这个啊在中国的网络里面逼到他之后就糟糕。所以呢财富不是一个福气，真正给他的福气是什么？你把这本圣经，把神留给他，把灵性给他栽培起来，那才是你孩子最大的一个福气，你所能够留给他最大的这个产业。OK， 所以信仰跟教育是有直接关系的。OK， 巴不得我们一方面自己好好建立我们的信仰，一方面我们注重孩子的这个灵性，这样的话，我们就真正。能够在时代中看到我们给孩子一个整全的教育。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下午能够在一起思想有关于我们的信仰怎样落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已经是父母亲的或将来要做父母亲的，我们能够回到你圣经一些重要的这个信仰的原则，以至于我们就晓得怎样把我们的信仰能够确实的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施恩典，人讲的话会停止，求圣灵继续在人前面用你的话语动起你的善功，就是我们愿意做圣经跟圣灵的学生，因为我们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求主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